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微微卫视6月2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创业栏目带你看看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自助狗狗梳洗店。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微微卫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于星期六凌晨抵达北京，与中国展开第三轮的贸易谈判。罗斯将在北京逗留三天，期间将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部长级贸易磋商。美方代表团包括了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能源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的成员。罗斯此行预计将会向中方施压，要求中方做出具体的承诺。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五的报道称，美方先遣人员在与中方举行的预备磋商中，要求中国签订进口大豆、牛肉、鸡肉、天然气和原油等长期采购合同，而中方则不太愿意做出承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猛烈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的一些岛屿上进行军事化，说中国最近在那里部署武器是为了恐吓和胁迫北京的邻国。马蒂斯国防部长星期六在新加坡的年度亚洲防卫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以上讲话，他阐述了美国有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更广泛战略。马蒂斯说，中国在与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所主张的开放背道而驰，这令人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马蒂斯国防部长具体提到了中国在越南海岸附近的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地对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器，并且在那里降落了一架轰炸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6月2日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承担后果。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协作的途径，中国将继续自食其果。与会的中国官员表示，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新加坡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杨明，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马蒂斯防长在这个演讲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军事化是提出了什么样的警告呢？
啊，是这样的，马蒂斯呢今天上午呢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呢，他发表了这个就是说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他在这次演讲当中呢特别提到了中国最近呢一段时间在一些个岛礁上的这个军事化的举措。他就像您刚才介绍了，就是说呢，这些个军事化的举措呢，包含了部署了这个地对空导弹啊、电子干扰系统啦、啊，以及最近呢这个轰六这个轰炸机呢在武吉岛（中国称的永兴岛）的降落。那么马蒂斯呢对此呢，他认为呢，这个中国这样做，那么美国呢要采取一些个反制的措施，也就是说对他美国对中国呢提出一些个警告。那么一个小的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呢？后果啊，就是中国军事化岛礁军事化的后果呢，就是取消了原来向中国海军发出的参加2018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啊，这是第一步啊，它叫做这个最早的这么一个警告。他说呢，如果这个中国呢，这个将来如果说他不和周边的国家啊，这个或者说中国找不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的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呢将会继续这个自食其果，那么未来呢还会有更大的后果。主持人。
是，那么在马蒂斯国防部长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之后，当时在会议上的中方代表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这个马蒂斯防长的这个演讲之后呢，我立刻就采访了在现场这个出席的中国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中国军事科学院退役少将姚云竹。他是一位这个美中关系的专家啊，目前已经退役，但是呢他今年仍然是来参加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他说呢，这美中关系呢，这个军事有合作也有竞争啊，那么中美两军的关系呢也会有挫折啊，有竞争有合作， 但是呢，他希望呢这种竞争呢不要发展到对抗这么一个阶段。他也提到了，在美国的压力下呢，中国能够顶住。同时呢，他也强调，中国正在和东盟国家呢进行行为准则的谈判，啊，那么中国也不会改变既往的和平解决的方式。主持人。
是，那么我们知道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这一海域是进行航行自由行动，那么与会的美国和中国方面的人员，他们是怎么看待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的呢？
我采访了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啊，他是在1977年和2001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呢担任国防部长，啊，他说呢，中国国家主席呢习近平曾经承诺过不会在这个南中海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但是呢实际上是中国在一些岛礁上进行了全面的军事化，让外界质疑中国的诚信，也就是说中国做出了承诺却又背弃了承诺。他说这种如果是这种性质呢，这个主导美中的军事关系呢前景可能就会堪忧，啊，他也会强调呢，美国会继续呢在有关的岛礁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尽管呢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做出一些个相应的回应，啊，那么但是呢美国已经为中国的反应呢做好了准备，啊，另外一位这个也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位军事家，他这次呢在这个会上呢特别呢向马蒂斯啊提问，他说呢这个美国的军舰到中国的他宣称的12海里之内的海域呢进行航行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危及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啊，他认为呢这样做的话呢是对中国的一种主权的一种侵犯，啊，那么这位这个叫做赵小卓的大校他说呢，美国这样做呢是在拖住中国的崛起，啊，那么下一步呢也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个军事手段啊，包括加强军事部署啊，啊，进一步的强化航行自由行动啊，以及同盟国的军事演习啊等等，这些个啊都可能会呢是进一步的对中国来实施。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杨明从新加坡发来的连线报道。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阿拉鲁是一位心灵魔术师，他自称无所不知，甚至可以看透你的心。他的魔法是如何炼成的？作为一位亚裔，他又有什么独特的际遇？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他的魔术人生。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北纬卫视。
美中贸易纠纷暂时缓解，可是关税问题继续让美国农民忧心忡忡。川普政府收紧签证，东海岸技解工严重短缺。另外，好莱坞老牌影帝向指控他性骚扰的妇女公开道歉。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美中贸易谈判还在继续，虽然贸易战的威胁暂时缓解了，不过关税问题仍然给美国农业带来了不定的因素。眼下播种的季节又到了，农场主担心一旦中国提高钢铝关税，他们就可能买不起新的拖拉机等大型设备。在格兰迪的农田里，伊利诺伊州农场主斯科特·哈尔平几乎有20年没有开过新拖拉机了。所幸的是，他家使用的设备维修得不错，到目前为止性能还算可靠。哈尔平说，但愿好运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他买不起新设备。
在这种农场经济下不行。
哈尔平拥有的拖拉机是美国制造，涂着经典的绿色和黄色，厂家是总部在伊利诺伊州莫林的约翰迪尔。约翰迪尔公司说，2018年初的销售和利润明显上升，不过那是在美国对中国征收钢铝关税之前。约翰迪尔的设备使用铝，为了保护利润，公司计划提高2019年型号的价格。这意味着哈尔平要想买新产品，不能指望有更低的价格了。
设备成本增加，加上眼下农场经济的衰落，让我们的情况不是很好。 我们的农场业务得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对约翰·迪尔和卡特比勒这样的公司来说，他们真的是在贸易纠纷光谱的两边都受打击。
马克·格里瓦切斯基是四成投资集团的投资顾问，他解释说，农场主和他们的供应商的成本要超出美国征收的25%的进口钢税和10%的进口铝税。
所以如果约翰迪尔经常性的购买1000万美元的进口铝，他们现在要多给联邦政府交250万美元的支票，这增加了他们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中国威胁美国，他们也要对1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主要目标是美国农业，这不仅影响农民，还影响了与农业有关的公司。
农业设备成本的增加以及对进入中国这样的大市场的竞争渠道的担心，已经压低了玉米和大豆的价格，这对哈尔滨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市场的下滑每一天都在影响我们国家的每一家农场。
每一天有关贸易协议和关税的新闻报道无休无止，这也在击打着农民家庭。哈尔平说，他最希望的是除了今年能有种庄稼的好天气，就是能有某种稳定的感觉。
照现在这样的谈判模式，每天都有事情发生，这可能会伤害我们。对农业来说，眼下是不确定的时期。
眼下即使是在新关税之前，按照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18年的农场净收入将降到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从1980年代开始，马里兰东海岸的螃蟹加工厂都是靠外国临时工来剥取蟹肉，这些工人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在春夏秋三季他们拿着临时签证来美国打工，冬季回到自己的国家。可是今年川普政府决定收紧 H2B 临时签证项目，很多螃蟹加工厂都因为缺少工人而陷入困境。奥利维亚·罗比欧多年来做的都是剥取蟹肉的既辛苦又乏味的工作。过去15年来，他每年都从墨西哥来到马里兰州的湖泊岛。他持 H2B 临时工作签证，在马里兰东岸的螃蟹加工厂工作。我们有机会来这里打工，支持我们的家庭，帮助子女寻求上进，帮助父母。我们有工作，很好，很感恩。这些 H2B 签证持有者在春夏秋三季在美国打工，冬季返回家乡。螃蟹加工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雇佣他们，来解决本地工人不足的问题。
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这整个地区能做什么。从整个岸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们的影响。他们保证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
今年却没有足够的人手， GW 海鲜加工厂需要40个临时工，但今年只有30个人。在附近的罗素海鲜加工厂，空空如也的筐子，干净的厨房，一个工人也没有。
从来也没有这样过，我们做的这一行已经做了25年，有一些年比较难招的工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招到他们。
川普政府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今年将通过抽奖的形式来发放这种临时签证，而不是原来的先来先得。菲利普斯的公司需要50个临时工，可是一个也没有招到。
这是一场赌博，我是说，我们不能靠运气来做生意，不能凭运气来看是否能找到工人。
马里兰有20个有营业许可的螃蟹加工厂，雇佣500名外国工人。除非能招到更多的工人，否则 AE 菲利普斯加工厂也不得不关闭。
因为我的工人来自墨西哥中部。
经理摩根托利说，他很担心2019年的情况。
在移民问题上，我们有些问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人们弄不清很多事情，或是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说到 H2B 签证，这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对我来说这跟移民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些人很自豪能来美国打工，打工后回家，他们对挣得这份权利感到自豪。
马里兰的螃蟹季节已经开始，收成也很好，但是螃蟹不捞上来，谁来加工处理呢？ 好，再来关注一下医学进展。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吞进体内的胶囊，希望有一天可以从身体内部来诊断疾病。这种胶囊含有微电子装置和基因工程活细胞。研究人员说，他们在猪的体内做实验获得成功，可以准确地诊断出肠道内出血的症状。
这个微小的胶囊里充满了微小的电子仪器和千万个工程基因活细胞。科学家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从人体内来诊断疾病。这个胶囊超过一英寸长，要在人体内做实验还有待缩小。不过，据科学杂志报道，实验结果显示，它可以在猪的体内准确地发现内出血的迹象。研究人员说，这种胶囊最终目的是用于人体内来诊断肠胃溃疡、肠炎，甚至直肠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菲利普·纳多说，这是首次在吞咽式胶囊中利用基因工程活细胞作为感应器。
据我们所知，这是首次在一个吞咽式电子仪器中植入活细胞，然后放入动物体内，也是第一批用活细胞来报告动物体内情况的装置，而且用无线方式向外界做实况报告。
研究人员用一种无害的大肠杆菌菌株来做实验，细胞经过其他细菌 DNA 的改造后，在发现出血时会发光，然后再由电子仪把信号传送到智能手机上。纳多说，可以把三个电子芯片合为一体来缩小胶囊的体积。研究人员解释这个装置的工作原理，马克米密说，
这个装置由两大部分组成，首先是活细胞，可以感应你肠道里不同的生物分子，当感应到那些生物分子后就会发光。
困难的是如何看到它们在肠道里发光，所以第二部分是胶囊里活细胞下方的这对光敏感应器，它们感应到光之后再从胶囊里把光测量传送到体外。
随着 DNA 具有感应能力的新发现，科学家可以为病人量身制定这种胶囊来诊断多种疾病，比如让病人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吞食这种胶囊，取代肠镜来检查癌症的早期征兆。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到郊外寻找自然生长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也就是野菜。不过，在你提着篮子和铲子出发之前，专家们建议，采野菜的人需要了解哪些植物是可以安全食用，又有哪些是可能会让你生病的。幸运的是，这种采摘野菜的课程正在全国各地开花。
民族植物学者海登斯代宾每个月有几次会带着一组学生出游觅食，教他们哪些是可以从地里采集变成餐桌上食物的食材。他从这些基本点开始教授。
绝大多数人当他们在各处行走的时候，构成这幅绿色背景的植物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概念和差别的，只是这幅绿色的背景而已。但是一旦你开始了解一两种植物之后，这幅背景就几乎变成了一幅拼图，变得更加美丽。
斯代宾的觅食课程通常几周前就爆满。
这真的是很棒的寻宝旅程，你做的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
I think I'm most excited about,
我认为我对野生薄荷或者是他们所称的腹地常春藤最感到激动，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可以吃的。我的花草园里到处都是这个。
在野外寻找食物并不新鲜，斯代宾表示觅食有很多好处，不仅因为那是免费的，而且这个过程把人们和自然连接在一起，而且那是当地的，因此没有运输这些食物的环境代价。同时这个活动还帮助遏制入侵的物种，就像蒜香芥末一样。
所以你有一种完全可以食用的植物，同时又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构成很大的侵扰，同时这种植物又很有营养，因此即使我们国家的食物获取资源真的糟糕，但是你可以把这个生态议题改变成营养议题，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得到这些资源。
就像蒲公英一样，蒜香芥末的每个部分都是可以食用的，它的根部味道像山葵，它的叶子味道类似于大蒜和芥末。这种植物富含纤维、叶红素、维生素 C、 锌和维生素 E， 但是并不是所有野味都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像斯代宾开设的这类课程，帮助觅食者学会区分美味和危险。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老牌影帝摩根·弗里曼向指控他性骚扰的妇女公开道歉。另外，最新加冕的美国小姐素颜亮相，勇敢做自己。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欢迎回到美国万花筒，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几则好莱坞短讯。好莱坞老牌影帝摩根·弗里曼为自己行为不检点向多位女性道歉，有八名妇女指控弗里曼性骚扰。弗里曼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了解我的人或者跟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不会故意让人不舒服，我向任何感到不舒服的人或者被我冒犯的人道歉，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绯闻女孩的女主角布雷克·莱夫利帮助丈夫莱恩·雷诺斯和他的父亲波特·雷诺斯修复了关系。波特在2015年去世，在一次采访中，波特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有裂痕。莱恩说是妻子布雷克帮助他原谅了父亲的缺点，他称赞布雷克宽宏大量。他说最终看到他人的好处比盯着坏处要容易。威尔·史密斯13年来第一次涉足音乐，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了一首新歌，名叫 To the Click。 史密斯在歌中反击有关他和妻子杰达平击史密斯婚姻破裂的谣传，歌词说不要传播离婚的谣言，还是管好你自己。史密斯夫妇刚刚庆祝结婚20周年，他在2005年出版了最后一张专辑。每年的美国小姐选美竞争激烈，想要脱颖而出，既要有颜值，还要有智慧。除了这两项之外，自信更是不可缺少。有多少佳丽敢像夺得今年桂冠的萨拉·萨默斯一样，在选美期间就把穿着睡衣的素颜照放到社交媒体上？
2018美国小姐诞生了，夺得桂冠的萨拉·萨默斯很难想象没有社交媒体，选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We even looked at each other multiple times and said,
我们多次相互问对方，如果现在没有 Instagram 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要考虑，哦，我要对粉丝说谢谢，我要放这张照片，或者这个值得放在 Instagram 上吗？如果社交媒体没有那么流行，所有这些都不是问题。
前内布拉斯加小姐萨默斯5月21号在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战胜50位佳丽脱颖而出。萨默斯今年23岁，在一家儿童医院工作，虽然社交媒体带来种种压力，不过他承认数码世界有众多的好处。
But it is also there to be used for good. Because like I just said, I...
社交媒体有好的地方，我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人，有日本人和泰国人，非常棒。要利用社交媒体积极的一面，可是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不能自拔。也许我要熬夜在社交媒体上 po 文，可是我无法想象，我敢肯定5年前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历。
萨默斯一点儿也不担心在 Instagram 上登出自己的素颜照，他希望和粉丝们分享最真实的自我。
100%, I think it's just being your authentic.
100%的做自己，我想做真实的自己，告诉大家我对自己的脸很自信，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今天睡觉前就会 po 素颜照片。我在 Instagram 上放了一段视频感谢大家，我在美国小姐选美赛期间就是这样做的。一天结束时，我想对所有的赞助人说谢谢你，虽然我已经穿着睡衣上床了，卸了妆，可是我还是把这段视频放了上去。
现在萨默斯也是以这种无忧无虑的自信来对待自己的成名，他将代表美国参加全球小姐选美赛。
阿兰·儒是一位心灵魔术师，他自称无所不知，甚至可以看透你的心。他的魔法是如何炼成的？作为亚裔，他又有什么独特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的魔术人生。
I think it would be difficult.
我觉得除了现在的工作，我做其他事情都很难。
Other than what I do right now.
我叫阿兰·儒，我无所不知。一些人认为我是魔术师，但我觉得自己是思考魔法的人，因此称我为心灵魔术师更为恰当。现在把骰子转到其他任何一面，我会读心术。你做了吗？那么第一次的那一面是一位数，第二次是另一位数，对吧？26。
Did I get it?
我说对了吗？
哎，我说对了。
Magic isn't about trying to.
魔术不是要告诉人们其中的秘密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周围的事物非常有趣。如果我们从特定的视角观察，事物看起来可能会与自己的想象截然不同。
What we would have possibly imagined.My favorite demonstrations are.
我最喜欢的是展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魔术，两人之间的，或是你和许多人之间的。这可以说是我的特色，展现那些看不见的联系，展现人们之间如何相互联系沟通，展现我们如何能够用这种能力让生活更美好。
I've always wanted to be.A great magician when I was young, I think.
我从小就一直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魔术师。大概八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华盛顿，但是我在学校没有任何归属感。我认为，当你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时，你不应将其视为弱点，而是要拥抱这种不同，并让人们尊重你的不同。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和自己说，如果他们要把我区别对待，我就做他们不会做的事，而且要尽力做得最好。成为魔术师是能够达到这个愿望的最佳途径。我父亲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我得益于此，从书里学了很多魔术。但你学得越来越多，机会突然就降临了。我有幸结识其他魔术师，他们看我挺有潜力，愿意提携我，让我更进一步。
Potential in me that they wanted to take me to that next level. I perform for all kinds.
我为许多人表演过魔术，有政治人士、世界各地的大使。
Have I ever failed?
我有没有失败过呢？偶尔吧。心灵魔术师就是这样，你没法保证每次都100%完美。但对我来说却是更增添乐趣，因为有种反复尝试在里面，有可能会无法掌控局面，还有点挑战的意味，所以对我来说也就变得更为有趣。当我的观众发现我失败了，他们也会欢呼支持，他们会说没事儿，如果成功了真的是很棒的魔术。
Say to themselves, OK, this will be really, really great if it worked, you know.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燕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在本期英语顿的开始，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柯蒂斯·斯卡巴罗蒂为我们阐述他对俄罗斯强军步伐的看法。然后我们去看看一只患有多动症的军犬是怎样和他的训犬师相处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漫步冬日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My name is Gary Bredo, and I'm a.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亚街，我们要去访谈狗狗洗浴店的创办人埃塞尔。埃塞尔过去没有做过生意，甚至也没有养过一条狗，但他却办起了一家自助式的狗狗洗漱店。一起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Let's go hear her story.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疲软，但是2016年宠物产品和服务的年营业额增长幅度预计会达到 4.4%。 2012年宠物产品行业的年营业额为500亿美元，而且这个市场的增长短期内还没有放缓的迹象。埃塞尔一直梦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生意，所以他家街口有块地方空闲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办起了一家独特的自助式狗狗洗浴店。我想知道一下您个人的情况，给我讲讲您的历史好吗？
我出生在维吉尼亚州，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40岁的时候死了丈夫，有8个孩子，当时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2岁。 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猜你会说非常累吧，所以你知道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而我结婚之后也没多久就离婚了，也成了单亲妈妈。我去邮局工作，一边处理邮件，一边抚养儿子，直到他长到十岁的时候，我才再次结婚，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了14年。这就到了2010年1月1号元旦，或许这是我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姐姐就给我出主意，说做这样的自助服务。她有条罗威狗，她带我去看给狗梳洗的地方。可是对此我并没有很在意，不过给狗梳洗挺好玩的，过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当时我已经离开了邮局，我退休账户里有一点钱，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 K9000 梳洗机，我就对自己说，我如果有 K9000 也能办起这个自助服务了。需要的设备就是梳洗台，还没有见过有人给他们的顾客提供专业设备的。当时我心里老是想着如何教人们妥当地照顾他们的狗。
这些机器看起来可不便宜，一台呢有多少钱？大概数呢？
我买的时候价格是18000美元。
一台吗？
对。
哇，这可不算少啊。
是啊，每台18000美元。
钱是怎么解决的呢？你是通过什么办法筹到钱的呢？
我的做法是用信用卡付钱，把一张信用卡的限额用光，然后就用信用卡买机器。因为信用卡的利息是最低的，利息非常低，要比银行贷款的利息更低。
所以你把债务都记到信用卡上了？
对，我用信用卡买了两台机器。
从你做出决定找到 K9000 机器的时候，我想听听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那时你是全力找个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居民区，你是从哪开始的？如何开始？
对，我就住在那个社区，距离我的店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在我自己的小区、自己的社区建立起我的小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你知道，邻居们会来，大家都认识。
我们这个节目创办以来呢，你是第一家全部用信用卡获取启动资金的小店，这确实很棒。
是是，剩下的当然就是我的退休金了。
你对这个生意的表现满意吗？这个生意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狗狗、顾客和小店的位置。在这儿我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给狗狗提供恰当的照顾。
这条狗叫什么名字呢？
阿莫斯，阿莫斯卡图里。
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是拉丁语，意思是我们走，小狗。
哦，这是一条芝加哥狗啊。
是啊，芝加哥狗，它当爹了。
你过去来过这里吗？
来过，我们经常来，我想我们是埃塞尔的第一批顾客。
真的吗？
是啊，我们大概每个月来一次，真不错。我的意思是他知道大家的名字，知道所有狗的名字，人们觉得这里就像是小区的一种服务，非常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服务。
研究显示，养个宠物对人的生命具有一种健康的作用，有一个有情感的宠物陪伴对减轻压力、降低血压是有帮助的。给我讲讲乔伊的故事。
我老公和我最开始决定我们可以养一只狗，这样我就上网去查找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卷毛狗的信息。我在卷毛狗的救助名单上找到了一位女士，我当时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其实没有参加实际救助的人员名单，但是我养了一只我的一个朋友留在兽医院的卷毛狗。这位女士年纪比较大了，乔伊又很淘气，你也看得出来，她是肯定管不住乔伊的。所以她要我去看看乔伊的时候，我说好呀，我可以去。我就去见了乔伊，但她没有理睬我。这位女士有5条狗，她们都围着我，唯独乔伊好像对我视而不见，只是来回跑。最后在她经过我的时候，我抓住了她，说你要跟我一块回家吗？
他妈妈是粉色的，他的爸爸是紫色的。
实际上我只知道他的父母都参加过狗展。
美国68%的家庭养有宠物，也就是说有8250万个家庭，宠物的数量是很大的。你觉得你的最佳的、最有效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 Marketing
strategy 是商店网评网站 Yelp。
Yelp，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对，真的是得益于 Yelp。我们没钱支付 Yelp 的月费，但是我们大部分顾客都是通过这个网站的免费服务， 找到我们的。
你们遇到哪些困难？克服过这些困难，对你们今天的状况有什么影响吗？
真的，就像我说的，我的妈妈是单亲妈妈，这显然对我有影响。我一度也是单亲母亲，这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只要你选择了这一辈子要如何过，我觉得我们做一切事情都需要有信仰。我觉得让人很惬意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出乎预料经常有，要合情合理更难得。即便是这个生意明天关张了，我也是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我也会安心的。人就是要这样的生活，活着就确实要活得很充实才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行业。你要是有了一个想法，能够老是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顺从你的本能，行动起来。埃塞尔就是这样做的。这个生意好像是给华盛顿特区也梳洗了一下。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oggy Washerhead。我现在到了芝加哥市的克拉克与蒙特洛斯街的交叉路口，我们要进去跟地道厨房的创办人尼克聊聊，他会给我们展示他的菜单，并给我们讲讲他创造这个新概念的过程。我们去看看他在做什么。美国人平均每年叫外卖的金额差不多有900美元。9%的人说他们每天都叫外卖。38%的人承认他们每星期叫一次。尼克知道许多芝加哥居民生活节奏非常快，工作一整天后回家根本没有时间做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所以他决定让他们不要把时间花在做饭上，他自己做出价格适中的家常菜，让人们来取，加热后就可以使用。介绍一下你自己，谈谈你的背景，比如说受到的教育等等，只要能够让我们了解你的事情都可以。
我大学学的是神经科学，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长大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当一名脑科手术医师。
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的确这样，但是我慢慢就开始对这一行，甚至是对整个医学失去了兴趣。在大学期间，我就经常做饭，想到办一个地道厨房的念头大约是2.5年以前。之前呢，我在查理特洛特餐馆当过厨师，我在主菜台上工作，还负责主菜台人员的组织工作。有时我觉得这或许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开始寻找是否有其他我喜欢的餐饮行业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要做出好饭菜，让人们能够在自己家里享用。
你在地道厨房究竟做些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的菜谱，随便挑你喜欢的，放到包装盒里拿回家，什么时候想吃在家热热就行。这是你非常想自己做的饭菜，但我们替你把这些累活都做了。
你是怎么搞到贷款的？
办这个店我们有几个主要投资人，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就如何做生意谈了各自的想法，大家真的相处得很好。
现在你们几个做到哪一步了？我是说你们的数码招牌，比如说网站、社媒体，这些东西对你们的生意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的网站是我一个人做的，网页由我设计，社交媒体全都是我搞的，比如 Yelp、推特等等。社交媒体的工作量很大，我想这是我们生意最有力的推动者。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也是我居住的社区里出现的最好的一件事。到这里来拿到饭菜都是我想吃或者想做的，加热几分钟就可以用了，这个想法真是太有才了。
美国食品外卖业有10000多家公司，年营业额超过70亿美元。我听说你也做肉饼。
是的，做肉饼是我的专长，我拿过肉饼制作专业的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哈哈，这个是根据个人需要设计的一个学位，专业面够窄的。你觉得尼克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好雇主吗？
哦，太糟糕了。不，我开个玩笑。
我能想象到你们大家看上去可是太不幸福了。
还不错，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了，一切都是城市化的，我还在不断学习。
你的顾客有什么看法？你们来来往往，对饭菜有什么要求吗？
我觉得他们大多数确实很喜欢。老实说，有些顾客听说拿到外卖后还要在家再热一遍之后，就显得有些迟疑。但是他们尝到了饭菜的味道后，态度马上变了。
他们对饭菜的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很多人第一次来听我们介绍后感觉不错。我的意思是，客人带走的是有质量的饭菜。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呢？
我们做地中海风味的烤白鱼，把西红柿、橄榄、刺山柑、香料等简单切碎，用少许橄榄油，再撒上蒜味面包渣，然后进行空烤，非常非常简单。
这道菜多久准备一次呢？
我们最受欢迎的菜谱每年大概轮换五六次。
啊，就这么几次吗？
是啊，我们的菜谱可供选择东西很多呀。
你们能搭配出很多的花样？
是，这种做法确实能够保持顾客对我们饭菜的新鲜感。顾客们一星期会来好几次。
啊，对呀，谁会愿意每天都来吃同样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那么不断弄出新花样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呢？
是啊，是很不容易。或许呢，这要比固定菜谱的工作量大。你知道，做一个厨师或者干任何行业，工作的重复性是很高的。要是能够每个星期都做出新东西，不同的东西，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在鱼上加少许橄榄油，加一点盐，这确实并不复杂，跟用勺子在菜上撒些佐料一样简单。也可以在上面撒些蒜味面包渣。
啊，漂亮，好的，我在这条白鱼上面撒了面包渣，这看起来怎么样？
看上去就馋人。我们在这儿设定一下时间，大约六分钟就够了，稍微烘烤一下就可以了。
啊，就这样？
就这样。
你们的东西是不是都做得半熟？
不，我们做任何菜差不多都烧熟了，烧鱼我们烧到九成，这样客人拿回家再热一下就刚刚好。
你对那些有想法想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并不一定要针对餐饮业的人，而是对那些因为对目前工作不满意或者处境不顺而想有所改变的人。
不要幻想创业很容易，一动手生意就起来了，实际上很艰难很复杂。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对想做的事情真的有信心，你就应该争取达成这个目标。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非常令人鼓舞，谢谢。
不客气。
当你的生意从小做起，并且按照可控的速度成长起来，你会有时间切实完善自己的方法。尼克关注饭菜的质量和优良的服务，这样的商业模式让尼克总是忙个不停。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Real Kitchen 的链接。我已经来到克利夫兰市郊区，我们要找杰森·韦恩聊聊。杰森创办了克利夫兰艺术公司，他说在学校读书或许对他是难了一些，但在利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成漂亮的艺术品和古董方面，他在班上可是学霸级的人物。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伙是怎么捡垃圾，然后把产品卖给一些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的。家具业已经演变为一个多样的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定制厂商创造出具有创意的家具，把旧材料、当代新设计等各种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杰森说自己是一个捡垃圾的，但是他的艺术眼光和体现他艺术形象创造力的家具得到了世界零售公司的青睐，同时也巩固了他本人在世界设计行业的地位。我们要从开头开始了解。
小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朗读困难症，读书对我是一大挑战。从一开始，我的兴趣就是在垃圾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捣鼓汽车。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汽车买卖。我有个艺术老师，他告诉我，做一个艺术家是多么有魅力、多么美、多么棒。他的话的确启发了我，利用我在机械方面的能力，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干这一行是因为我太迟钝，无法遵守班级纪律，却也是因为太聪明而不能不顺从自己的喜好。 我的第一次突破是我从那个名叫温斯顿·威利斯的家伙那儿买的东西，买了一些浴盆。他的那栋破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些漂亮的生铁和红陶，也就是烤粘土瓮。我付给他$500后，随后就开始拆卸工作。我拆除了那栋要倒的房子的正面墙。历史学会的人说，这是一栋历史建筑，你不能拆。我这就去找温斯顿，我对他说：“温斯顿，把$500还给我。”他说：“哦，你拿走一些其他的东西算了。”我看那个房间有一些旧的电影放映机，我去图书馆把我拿的东西拍了照片，有一部分照片送到拍卖行和电影棚。14台放映机，我卖了8台，总共$8000。我买了我第一个古董店。
然后呢？这个店办的成功不成功？以后进展呢？
这个店在当时算是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不动产，把它卖掉就能扩大生意。但是克利夫兰位于中西部，比较保守，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东西卖到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加州对我们来说真的像外国，而纽约我觉得好像我的家乡一样。我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确实需要做研究，看建筑文摘，了解洛杉矶人气最旺的商店。我们把图片寄给他们，我们在那里开店之前，人们就对我们开始有关注了。
按照联邦政府贸易法规，古董品必须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不过许多收藏家呢，认为50年以上历史的物件都可算是古董，可以收藏。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这叫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做什么呢？
这是范德恩铁厂，我们要在这里拆卸木头。我们要拆卸的木梁都是1500年到2000年的树木，这些树都被砍伐了。我们要把房子地板下面的木梁拆下来做成家具。我们做出的每一件家具都有一个故事，这就是人们允许我们干这一行的原因。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历史，我们的家具会经受起原子弹，甚至可能比人类寿命更长。人们通常都有某种特殊的需要，如果他们需要一张特殊的桌子，我就说你要是不喜欢就不用付款。东西做好后，我都不记得有人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喜欢我们根据想象做出来的东西。看到这样的废墟，看到那长出来的青苔，看到房子将回归自然的状态，你就不能不感到兴奋。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比如这些圆球接头，他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他们可能是范德恩铁厂制造的。我们把这些接头拿来用到结构上制作桌子，这样的配件真的很难得。我们美国不再生产这样的配件，以前的全都出口到海外了。当看到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确实感到很来劲。在那块空地上，你可以看到船子，那里就是原来的地板，还有一些留在那里。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些又长又粗的木梁都是用巨大的松木做的。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愿意一辈子干这一行呢？
是小时候的梦想。起初我父母都感到没面子，遛着狗从垃圾堆里捡旧自行车，捡古董，捡割草机，后来捡的种类越来越多。我16岁的时候约会都会去废弃的破楼里，我脑子里总想那些小零件小东西。后来有一天我搬到白摩卡车厂里面，把那儿作为我工作的地方。当时我做木雕，附近有什么就用什么做家具。我做得很快，人们开始买我做的东西。90年代初，我们去参加纽约跳蚤市场，我们装饰的范思哲和普拉达展厅具有很高的美学感，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在工业化家具时髦以前，我们就开始做工业化家具了。我非常喜欢，我当时没什么钱，所以我就用废旧材料来做。
说到底呢，你是具有匠人的天赋啊。
我只是喜欢创造，我热爱创作的全过程，寻找材料和想象用它可以创造出什么作品，也就是用别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制造出充满美感的产品。我们的下一个产品通常是我们最棒的产品。我们的工作团队非常有才，大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兴奋，而我们所用的材料以及用这些材料制造出来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这整个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你有什么建议呢？我的意思是，你能够给那些在学业上遇到障碍的人提供什么样的商业思想或者其他最好的建议？我所说的那些在学校里混不下去的人，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一种比喻。
你在为自己工作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发展、不断改进和不断变化着。这个演变和变化过程，停止之日，也就是你需要考虑退出之日，要准备放弃生意之日。挑战无所不在，人们总会讲，你知道，自己为自己干活，拥有自己的生意一定很了不起。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我不喜欢我的老板，他让我干的活太多了。你知道，他们把某个事情称为工作是有原因的。无论你做什么，你真的需要明白这一点。工作意味着什么？工作的本质就是干活，别人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你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干，最好还是找个富人结婚算了。
或许杰森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打造出自己的生意，但是克利夫兰艺术公司却为全世界打造出新潮的设计。如果你爱自己的生意，那么你就要明白如何界定成功。要理解这一点呢，并不需要一个博士。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克利夫兰艺术公司的链接。
大家好，我是斯考特·凯斯。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特区，全国各地的社区在发展当地创业文化和形成当地创业群体方面处于不同的阶段。有一种因素让华盛顿特区与其他社区相比堪称独树一帜，这就是它拥有门类广泛的资产。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拥有美国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决策者、游说者。这里有一条 K 街，那里资本充足，行业门类繁多，所有这些加到一起，有助于这里企业的成长。但是这中间人们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如何寻找那些创造了自己公司而且领先群雄的最优秀的创业者，如何寻找那些正在创建自己企业的创始人，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类似1776这样的国际创业孵化器公司，以及他们创办的项目促使企业家聚到一起。我们将在华盛顿特区、纳什维尔、达拉斯、德梅因、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等地见到这些企业家，他们是一群光芒闪烁的群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你也可以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没错。
人工智能技术处于改变现今社会的前沿，虽然人们对这个新兴的科技有所期待，但是一份由26个国家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共同撰写的新报告警告说，随着人工智能的表现超过人类，未来10年内这种科技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威胁。
人工智能有能力改变社会，这个程序能够发现恐怖分子在网上的宣传，成功率高达 94%， 它或许会成为抗击激进主义的重要工具。然而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尽管突破不断，人工智能仍然存在潜在的威胁。自动化的黑客袭击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最紧迫威胁，特别是那些钓鱼袭击。
So you can model someone'sTopics of interest.
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一个人感兴趣的领域，他们的写作风格，朋友的写作风格，而生成一条他们可能会点击的信息。
华盛顿大学的程序员去年撰写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生成前总统奥巴马的虚假视频，这让他们能够控制这个视频里奥巴马说了什么。 I visited with the families of many of the victims on Thursday.
And one thing I told them is that they're not. You create videos and audio recordings that are pixel.
生成的视频和音频与真实视频的像素完全一致。
人们为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感到兴奋，大的科技公司和汽车公司都在争取第一个把产品推向市场。不过，这种汽车也有不利的一面。
这辆车可能比起平常的司机开的要好。但是如果停止牌上被贴上了涂鸦标签，他可能就会认为这是在说每小时55英里。只要我们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系统可能很安全，但是并不保险。
人工智能在武器上的应用被认为最具潜在威胁，这包括所谓的杀人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将决策权从人类手中夺走。
你希望超越对手，部署很多很多传感器和小型机器人系统，他们会以赵字节给你传回战场上的信息，但是没人能整合这些信息，所以你建立了决策建议系统，这哪里还有实际上的人类控制？
另一个威胁是人工智能可能会被用在大型监控，特别是压迫性的政权。报告的作者们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的很多好的运用，但是他们希望可以先解决可能带来的威胁，并说这个技术本身可能就会提供很多解决方式。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安德鲁正在向理发师学习如何帮妻子吹出发型，从涂护发素到梳理再到吹干，一步一步。与他结发45年的妻子特雷莎18年前不幸中风，从此失去了自理能力，全靠安德鲁照料。发型师凯莉被这对夫妻的故事打动，录下该视频发布到网上。他写道：“这是真爱的最好证明。”这家波士顿餐厅雇了一名机器人主厨，做一道菜只需不到3分钟，最低价格也被压到一份7.5美元。这位机器人的发明者是4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起初他们只是因为难以找到价格合理又美味的饭菜，于是4位学生在兄弟会的地下室里开发了机器人原型。据食客们反馈，这位机器人的厨艺是相当不错的，菜单囊括了拉丁、泰国、黎巴嫩、印度和摩洛哥风味。下面再看看一则跟餐点有关的趣事。孟加拉首都达卡的穆斯林们蜂拥至市场上，为黄昏时分的开斋饭采购食材。现在正值斋月，穆斯林从黎明至傍晚时分不能进食或饮水。今年的开斋节是6月14日，届时穆斯林们会穿上节日盛装到清真寺参加庆祝活动。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6月2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